人生里总会有伤心的眼泪，
让我们学习做一个安慰者，使忧伤的心得欢畅。
人生里难免遇上绝望的困境，
让我们学习做一个好牧者，使绝望的灵得盼望。
诚意邀请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课程教牧辅导。弟兄姊妹平安，我是郑子民，欢迎您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教牧辅导这门课。上一课我们谈了成长辅导这个课题，我们谈过了虽然基督徒信了主，但很多人呢因为在成长中出现许多问题，这些问题没有处理好，以致会继续影响信徒的灵性生活和侍奉，所以教牧有责任帮助这样的信徒排除这些生命的障碍，让信徒的属灵生命可以健康的成长。我们可以用以基督为中心的辅导法去辅导这样的信徒。以基督为中心的辅导法，就是在整个辅导的过程中，帮助受辅导者借着祷告依靠基督去改善问题，让主耶稣医治和拯救。这辅导法主要有四个步骤，第一步就是欣赏和接纳。辅导者是给予受辅导者合一的欣赏和接纳，大家建立良好的关系。第二步是辨别错误，借着祷告帮助受辅导者知道自己的错误在哪里，并且愿意有所改变。第三步是找出美善，就是以正确的思想和真理代替不正确的思想，帮助受辅导者享受神所赐的美善。第四步是澄清分享，如果受辅导者仍然有错误的思想行为，就要做澄清，并把正确的真理再深化的教导，让他能够健康的成长。很盼望您可以善用这个辅导方法去帮助有需要的人。好了，今天我们就讨论一个新的课题，这个课题就是如何辅导末期患病者这个课题。每个人都会经过生老病死这几个阶段，今天就让我们来谈一谈如何辅导一个面临死亡威胁的病人。我相信在医院里啊，或者是在某些家庭当中，都会有一些患上绝症面临死亡的病人。弟兄姊妹，当你面对这样的人的时候，你会如何关心他，帮助他度过人生最后的一程呢？今天让我们谈谈如何辅导这些患有末期病症的人，让他们在人生最后的阶段里仍然活得有生命力。虽然在病床上，但是仍然让我们从他们的身上看见主的荣光。大多数的人，当他知道自己患上绝症的时候，无论是癌症或是一些慢性的不治之症的时候，他们的心理上都会产生一些不同的转变。那这些情绪上的转变或感受，是当人们面对危机的时候很自然的心理上的一些自我防卫的反应。那什么叫做自我防卫呢？举个例子来说吧，有人正面攻击我们，我们很自然的就举起两只手来抵挡，目的想是不想让自己受到伤害。那心理的防卫也是这样，当某些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就要做出心理上的适应，否则我们可能会非常的难受。比如说啊，有一天早上去跟父亲请安，但是他对我不理不睬，我可能想起来父亲昨天很晚才回家， 今天还没有睡醒就让我给吵醒了，心里当然不高兴，所以对我不理不睬的。也可能他单位上有一件事情到今天还没有解决，所以我向他请安他还是听不见呢。这就叫做心理防卫。我们会想一些理由叫自己的心里比较舒服一点，否则我们的心是非常难受的。当病者知道自己不久于人世的时候，他便会在心里产生某种心理，这种心理状态是为了达到情绪的平衡，这是人的天赋的本能。如果病人和他的家人得到应有的支持和辅导的话，那他们面对这个绝症的时候便不会感到太困难了。根据一些对辅导末期病患有研究的教牧辅导者，他们归纳末期病患者的一般情绪来说，末期病患尤其是一些不信主的人会有下面这几种心理的情绪。这当然不是每一个末期病患者都会有的，但是大多数的病患者中都会有以下的情况出现。第一就是震惊。当一个病患者呢，他知道他所患的是绝症，他将不久于人世，不能够再跟他的妻子、儿女、父母生活在一块儿的时候，他第一个反应通常都会是，这绝不会是真的，这个人绝不会是我。当这位病患者知道他患上的是绝症的时候，他会感到恐惧、无助、绝望，他会觉得整个世界快要塌下来了，因为他患上了绝症。第二就是否认。当他的震惊过去以后，他开始仔细地分析整件事情的经过，他会想自己这一阵子身体的情况，替他检查的医生是否可靠。他可能以为自己这一阵子身体也算不错，可能是医生他看看我付的诊金少，所以故意吓吓我罢了。每一个末期的病患者，当他知道自己患上是绝症的时候，起初大多数的人都会否认自己患上这种病的，他把所有的事情都推卸到其他的人或事情上，他绝不相信死亡已经是迫在眉睫了。当然有一些成熟的基督徒，他们知道死亡并不是生命的结束，相反的，死亡是另一个更美生命的开始的话，他就不会那么怕死了。但一般的人来说，死亡仍然是一件叫人可怕的事，所以要尽量避免跟他拉上一点关系，尽可能的否认他的存在。当病人否认这种绝症存在的时候，就是心理防卫最明显的时候。他否认自己患上这种病，因为他不想那么快就死了，而他否认自己患上绝症，这会使他的内心好过一点。不过如果病人说出这种心理的恐惧的话，反而可以帮助他们解开心中的不安，因为他们向辅导者坦白地说出自己的忧虑的时候，辅导者才可以开始为他做辅导。那第三个症状就是愤怒。当否认过去以后，知道无法去改变这个事实，那这个病患者就可能转而产生愤怒的情绪了。他的心里会想，我做事一向光明磊落，对得起神，对得起人，为什么这种绝症会偏偏发生在我身上呢？何必偏偏选中我啊？在这个时候，他也可能拿自己跟别人做一个比较，他会认为有些人作奸犯恶、杀人放火无所不为，但他们却没有患上这种不治之症，自己虽然没有做什么好事情，但也没有做什么大奸大恶的事，却只有不到几个月的生命了，这简直是太不公平了，愤怒之情便自然而生。就在这个时候，他可能会对医生、护士等等医疗人员非常的反感，甚至对神也是一样，这种情况也是十分正常的，因为他觉得 世界根本就没有公平可言，但同时也反映病人自己对这种绝症的无奈。如果病患者与家人呢，发觉面对这些感受实在有困难的话，辅导者的参与便是他们最好的倾诉的对象。他们可以把自己的不满、愤怒、恐惧都尽量的向辅导者说出来，而辅导者可以尽量的引导患病者或者是家人说出他们心中的感受。那这样的话，就像一条拉紧了的弹簧恢复了原状，可以暂时的舒缓他们不安的情绪了。好，第四个症状啊，就是内疚和自责。当他知道自己患上了绝症之后，开始的时候他会感到这个世界很不公平，为什么患上绝症的偏偏不是别的人，是他自己呢？经过不断的诊治，他确实知道这是一件不能改变的事实，因为这种关系他就开始自责内疚。这个病人认为自己一定做了什么坏事，得罪了人，得罪了神，才会遭到这种报应。比如说肝硬化活不到一年，那这个病人就会认为自己喝酒喝得太凶的缘故，患上食道癌也可能是自己这几年没有参加聚会的关系。不论这些是否是真正的患病的原因，但病者呢总会努力的去找出各种各样的原因，使他在心理上会好过一点。第五就是讨价还价。那在这个时候，病患者就开始进行讨价还价的阶段了。我们都有这个经验，就是一个小孩子希望得到一样东西的时候，他首先会大发脾气，向父母或者是其他人强要这样东西，不得到便不罢休。但是当父母都不答应他的要求的时候，这个小孩子就开始用软功夫了，又哀求父母，又自己给父母定下条件。如果自己考试满分，又或者是把某一件工作完成了，父母才把他想要的东西给他。如果做不到的话，那便不给他。这都是一些小朋友向父母要东西时候的技巧。记得我自己小的时候也曾经向父母许下这些承诺，假如考100分的话，就要求父母给我买一件小玩具，如果没有满分的话那就算了。其实父母从头到尾根本没有表示过同意，但看见我用功念书，也真的买了我心目中想要的玩具给我了。其实病患者也会有这样的心理的，当他陷入绝境，没有出路，没有一个医生可以治好他的病后，他就开始讨价还价了。比如说这个病患者呢，从前抽烟抽得很凶，一天抽4包烟，当他患上了末期癌症肺癌的时候，那只有1个月的生命了。他经过了震惊、否认、愤怒、内疚等等阶段之后，他可能暗暗地立下心愿，决定以后不再抽烟了，目的只是要求生命能够延长多1-2年的时间，也可能希望免去病患中的痛苦。有些患绝症的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可能也会有这个心愿，说神啊，我求你延长我的生命，我会以余下的时间来忠心的侍奉你。在我的经验当中，的确有不少的信徒向神许下心愿，若神医治好他的病，他就奉献念神学，终身侍奉主。这是他个人与主之间的关系，他能否因此而得到医治，也是在主的旨意当中。不过在一般绝期病患者中，常常会有这种讨价还价的心理情况，是我们身为教牧辅导者必须留意的。在讨价还价的时候，可能病患者呢也会去找一些民间的药方，听见哪里有一个神医是专医治奇难杂症的，这个病患者可能就会抱着1/1000的期望，希望这个神医真的可以把他的病治好。最后 可能是高兴而去，失望而回。当他讨价还价却没有效果，而所谓神医又没有真的医好他的时候，他只好进入另一个阶段了。这个时期使他变得退缩和孤立。那当这个疾病缠身的人，这个病人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差的时候，失望、沮丧、悲观的情绪便一一进入这个病人的心里了。到了这个时候，他会对什么事物都采取退缩的态度。他宁可独自一个人在医院里或者是在家里，不愿意跟任何人有来往。就算有亲友关心他，愿意与他共同度过这个最困难的时刻的时候，病患者也可能认为别人只是可怜他，根本不是真正的关心他。所以这些病患者常常采取拒绝关怀的态度。其实病患在这个时候是最需要人的关心了。辅导者应当帮助这个病患者明白，关心与可怜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情。那些愿意与他共同度过困境的亲戚朋友，都是关心他的病情，而不是可怜他这个人。那到了最后，这个病患者经历过那么多的心理上的转变，到最后他也不得不承认，这个病已经降临到他的身上，他也没有什么办法否认自己身体一天比一天差。那就在这个时候，最需要帮助的除了病患者本身之外呢，最主要还是他的家人了。辅导者面对这个患有这种绝症的病患者的时候，常常是看着病人本身的心理转变，反而忽略了病患者的家人。其实家人也是需要跟病人一起面对这个绝症的，他们同样需要辅导者的支持和鼓励。当病人无可选择地接受所要来临的事实，他的情绪可能从激动中转回平静，静得有如一滩死水的时候，病患者的家人反而为他们快要失去一个家庭成员而异常伤心难过。辅导者在关心病患者之余，要用更多的精神放在他的家人身上，求神使这个家庭不会因失去一个成员而失去对神的信心。通常来说，到了末期的阶段，病患者都是宁可孤独一人面对死亡，身边的人用言语来安慰他已经显得多余的了。不论是家人还是辅导者，陪伴病患读一段经文，听一些病患者喜欢的音乐，唱一些他喜欢的诗歌，这就更显为重要了。每一个人面临死亡的时候都会有不同的表现，我们可能不会在每一个人的身上看到这五个阶段，特别是当病患者的患期短促的话，若一个人非常有信心，他对主的关系也是非常亲密的话，那他面对死亡的态度跟我们刚才所提到的末期病患者的心理上的几个阶段也会有所不同的。不过无论一个人的宗教信仰怎样，我们发现差不多所有身患绝症的病患者呢，或多或少都会表现一些盼望的，比如说我也许仍然会有好转的机会的，这种信念几乎在每一个阶段里都会发生的。但有一个辅导者说，如果一个病患者对他的病不再表示盼望的话，那么死亡很快便会来到了。也许这位辅导者所说的话值得我们每一位教牧辅导者去留意的。我们看过末期病患者的心理状况之后，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谈谈如何去辅导他们吧。一般来说，很多人对死亡呢，大都是避而不谈的。如果是一些不信主的人，当他们接触到与死亡的事情的时候，都会认为不太吉利。然而，我们作为教牧者呢，就要教导信徒 正是死亡。就算是有不信主的家人，也要告诉他们，死亡不是一件可怕的事情，死亡只是另一个生命的开始罢了，没有什么要避忌的。很多时候，当我们去慰问那些面临死亡的病人的时候，往往是读一段圣经，然后祷告求神安慰他，使他的痛苦减轻便算了。这种安慰的方式在一般弟兄姊妹来说已经是足够的了，但是作为一个教牧的辅导者来说还稍嫌不够。其实一个教牧辅导者可以做得更多，比如说与这位病患者一起讨论一下圣经中有关死亡的看法，这个病患者还有什么未了的心愿，他打算用什么仪式为自己举行丧礼，是用传统的中国仪式呢，还是用基督教的仪式呢？如果有需要的话，是否要立下遗嘱？当他死后，家里的人可以按照他的指示去办事等等。当我们能够与病患者做这样的长谈时，除了给他一个机会去安排一切之外，也可以给他的家人一个心理准备。虽然面对这位家人即将离世，也不至于因悲伤而手忙脚乱了。在辅导的时候，辅导者必须要有真诚关怀和愿意提供随时帮助的心。另外，辅导者要有足够的应变能力，可以在有需要的时候帮助病患者消除恐惧和挫折感，或者从圣经中给予鼓励的经文。除了跟他谈话、辅导他之外，安安静静的陪他坐一会儿也是辅导的方法之一，好让他感到不是只有他一人走完这条人生长路的。辅导者也可以在慰问病患的同时，给他的家人知道一般末期病患者的心理状况是怎样的。这就是我一开始便谈到的几个反应。当他的家人知道以后，便能够因应病人的心境转变而有所适应，不至于因为这个病人的情绪变化而无所适从了。或者在家人的情绪平静的时候，辅导者可以和他们讨论一下将来的计划，有什么打算呢？这些都是作为辅导垂死病患者的时候应当一起考虑的事情。到了今天，有些辅导者认为啊，不应当让病患者知道他患上了绝症，应当鼓励他，让他仍然有求生存的意志。有些却主张让病患者知道，因为每一个病人都应该有权知道自己身体的状况。而我的看法呢，我就认为还是让病人知道好，不要隐瞒他。其实每一位病人或多或少都会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自己的身体到底是怎么样的。与其隐瞒他，等到最后一刻的时候才让他自己知道，那对他的打击也实在太大了。如果一早告诉他，让他坦然明白到底出了什么事情，那么他在经过情绪的波动之后，辅导者就可以帮助他与家人心平气静地讨论将来的问题了。当然，在这一方面是没有一定的准则的，您可以按照当时的情况做出决定。但有一点是必须提醒的，是在希望渺茫的时候向病患者做出康复的保证，实在是极为不智的。同样，当情况不太悲观的时候，偏偏强调死亡将会来临的话，也不是聪明的做法。如果有可能的话，教牧辅导者需要与病患者的医生保持接触，以致在满足垂危病者和他的家庭之需要上，可以互相的合作。有些弟兄姊妹可能说，为什么我们不拼命祷告，求神不单拯救这个信徒的灵魂，而且也拯救他的肉体呢？当每个人以为他必死无疑的时候，神亲自延长他的寿数，这不是一个活生生的神迹吗？ 为什么教牧辅导的时候就已经认为这个病患者已经到达死亡的边缘了呢？是的，我们的确可以这样做，甚至可以全教会的弟兄姊妹为他进食祷告，求神挽回他的生命，使他在地上继续的服侍神。然而这不是教牧辅导学所要讨论的范围。站在辅导者的立场，我们要为这可能只有几个月的生命负责，使他能够在最后的日子得着从神而来的安慰。作为牧者，在信徒有需要的时候，特别是生离死别的时候，在他们身旁帮助他们、扶持他们是非常重要的，也是教牧应有的爱心的表现呢。好了，今天的时间又差不多了，现在就让我们重温一下末期病患者的一般的情绪吧。在大多数的病患者当中啊，都会有以下的情况出现的。第一就是震惊，当一个病患者知道他所患的是绝症的时候，他第一个反应通常都会是恐惧、无助和绝望，他会觉得整个的世界都快要塌下来了，因为他患上了绝症。第二就是否认，当他的震惊过去之后，他就开始仔细的分析整个的事情的经过，他会想自己的身体一向都是蛮好的，应该是医生弄错了吧。那第三就是愤怒，当否认过去之后，知道无法去改变这个事实的时候，他就会开始转而产生愤怒的情绪了。第四就是内疚自责，当他确实知道这是一件不能改变的事实的时候，他就会开始自责内疚，认为是自己一定做了什么坏的事情，得罪了神，得罪了人，才会遭到这样的报应。第五是讨价还价，这个时候病患者开始进入讨价还价的阶段，例如说如果神医治他，他就会奉献做传道等等。第六就是退缩孤立，那经历过这一些的情绪的变化之后，他就会变得非常的孤独，不愿意人跟他说话等等。弟兄姊妹，盼望我们能够记住这些要点，当我们真的要辅导末期病患者的时候，相信这些资料会对我们有帮助的。当然在我们辅导病人的同时，也不要忘记辅导他们的家属。好了，今天的学习就停在这里了。我们有一本叫做教牧辅导的讲义，是免费送给你的，题目是教牧辅导，欢迎您来信到本电台的通信地址向我郑子民索取就可以了。好，我们下一次节目再见，愿神祝福您。